好，各位所谓在主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呢，主要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第22章哈。好，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。当时约书亚招了流便人、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，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遵守了；我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也都听从了。你们这许多的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，直到今日，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。如今，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，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。”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，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，只是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行他一切的道，守他的诫命，专靠他，尽心尽意侍奉他。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，打发他们去，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。我们先看这一部分哈。第一节说那时啊，约书亚招来流便人、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，你对他们说什么呢？注意这里哈，这里是对他们一个总结啊，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怎么样？都遵守了啊。约书亚吩咐你们的，你们怎么样？都听从了啊。看这里，往上走。这里呢，首先你要看到，你不仅看到他们就是说真的听到了、遵守了。然后这里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什么？摩西的律法，另外一部分是约书亚的命令。你可以说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啊，旧约的律法、先知书和新约的什么耶稣和使徒的教训，因为约书亚预表耶稣啊。这里就是今年教会的根基啊，教会的根基就是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旧约的律法，一部分是什么新约耶稣和使徒的书信和教训啊。这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耶稣和使徒的教训源于什么？旧约的律法，并且解释旧约的律法，清晰的让我们去懂得怎么遵行。这里呢，就是首先讲到对神的敬畏，对上帝命令的遵行，这是你得到应许进入永生的一个关键。然后另外一部分，除了爱神之外，另外什么？爱弟兄如同自己。你们总没有撇下你们的弟兄，是一直以来，是一生以来，是从征战的日子以来，你们遵守了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当守的。这里你看下面是说，你们就可以照着神的应许得平安，进入应许之地。这是摩西借着耶和华的神借着摩西赐给你们的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就让我们看到，其实跟新约耶稣的教训是一致的，是吧？耶稣说律法中的最大的尽心尽意爱主，遵守他的教训。另外什么？爱弟兄如同自己。这两点缺一不可，一个是敬畏神，远离偶像，远离罪恶；另外什么？对弟兄真正的爱，对教会的支持，对传道的支持。这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啊，他应该做的，一个人在教会应该去行的。只有这样的人他才有天国永生，只有这样的人就证明神在他里面，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入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啊。所以说这件事情呢非常重要，尤其是这个嘛，约旦和东的这两个半支派，有件事情被上帝不断的提起，因为他们已经有地方住了，你要知道哈。但是呢，他们要完成，要走完他们应该路，要担完他们应该担的责任，最终神才允许他进入应许之地。除了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之外，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？爱弟兄如同自己，是吧？所以说你看，从民数记的时候有，从约书亚记开头的时候有啊，摩西呢也曾质疑，你是不是光顾自己不顾弟兄？但是他们说，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一定会帮着其他的弟兄攻下约旦河西的那些地方，然后我们再回来，是不是？然而最终呢，这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的人，人家做到了，人家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了，所以说他们就得到了上帝的应许。所以说你看，你接往下看啊，所以说在这里呢，谈到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啊，他们在已经有地方的时候，他们仍然到河西去帮着征战。这其实就是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，在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说你不能只顾自己，你不能只顾自己传播，不顾弟兄怎么，不顾教会的传道人，不顾这些教会的侍奉。你要像他们这两个半支派一样，用尽自己所有的时间去和弟兄一起去征战，就是今天和弟兄一起聚会，一起听到，一起奉献，一起面临着逼迫，一同受苦，将来怎么样 在主里面一同得享平安，一同享福。这就是圣经说的爱人如己，爱邻舍，爱弟兄约瑟。这样的人在应许之地，在新天新地必有永恒的产业。一个人不爱弟兄，他就根本就不可能敬畏上帝，对不对？你仔细去看，就是这样嘛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说，我渴了，我饿了，是吧？这不都是爱弟兄吗？就是说，其实约旦和东的两个半支派和约旦和西的这几个支派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在教会生活当中，在我们今天，你像同样一个教会，在世上都做基督徒，是吧？那肯定有人呢，他的条件也好，会好一些，他会富裕一些。另外有人他条件可能会，有些做全职传道的，他没有正常的工作。那么你条件富足的，你什么都有的，你就应该帮助这些他为主做工，他为主传道，他没有收入，你理所应当的和他一块去征战。然后你在这样的征战，在这样的逼迫，在这样的教会生活当中，你有份于这些侍奉和奉献，将来你同样有赏赐。所以这件事情你会发现，他在圣经，尤其是摩西五经，直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会被圣经反复的提。这件事情重不重要？重要，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。也就今天来说，关系到你能不能进入新天新地。其实你会发现，啊，有人说了，都是罪人，都不完全啊，确实都是罪人，也都不完全。但是为什么有的罪人能得赦免，有的罪人不能得赦免呢？对吧？你像犹大呀、基哈西呀、亚纳尼亚、撒菲拉这样的人，他只顾自己，对吧？你看莫大拉的玛利亚，他的罪也非常重，对吧？他跟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在耶稣面前就是两种人，因为一个是爱弟兄，一个爱主，一个支持传道，一个就只顾自己，对吧？蒙了恩恩还不感恩。所以说约旦和东这两个半支派，你看在他们发生的事情和他们怎么对待这河西的弟兄，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啊，那富足的有收入的要去帮助那些没有收入，尤其那做传道的，你不能只顾自己啊，对吧？你不能只顾自己啊！一个只顾自己的人，一个对弟兄姊妹黑心，尤其对传道者黑心的人，他不可能进入新天新地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一个只有爱弟兄，与弟兄一同受逼迫，一同征战，始终站在一条线上的，他才可以进入新天新地。啊，第五节，唯一要紧的是要切切的、谨慎的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诫命和律法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行他一切的道，守他诫命，专靠他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教训，对吧？人若爱我，就必遵行我的道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行我的道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常在我的爱里，就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所以说你看，他们都进入这个自己的产业了，也平安了，也不用打仗了。这像不像我们从前在世上很劳苦，在世上为奴，然后后来上帝把我们带到教会当中？在教会当中你要做的是什么？在剩余的日子，在你一生之久的日子，谨慎的、竭力的遵守上帝一切的教训，并且在一切的事上专心依靠他。其实接下来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两个半支派人在河东建祭坛，然后河西的人要攻打他，最后经过一番交涉了解之后，这个事情啊，其实是因为什么而起的？就是因为都想专心的遵守上帝的律法，这引起的事情。这个事情本身不是坏的，我后面会讲。所以说，我们一生的日子，谨慎的遵守上帝的命令，谨慎的遵守上帝所有的命，不是有选择的遵行，而是把所有的命令都记在心里，去用心的去遵行。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你要凭着信心活的，你要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去依靠他。专靠他嘛，看到没有？专靠他，专靠他，专靠他，是吧？人不是都有信心的，信心不是用嘴在说啊，我怎么怎么着，而是你的所有的言行，你是不是凭着信心去做？用你们全部的心，用你们全部的生命去侍奉他，看这句没有？是吧？尽心、尽意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尽心的侍奉，尽心的摆上，尽心的奉献和支持， 而不是说想办法少做，想办法不尽自己的义务，想办法能少做，能不给传道人奉献就不给，能不帮就不帮，不为自己专，就说光想自己，尽心尽力尽力爱神，首先 体会到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另外一点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啊。爱神这件事情不是虚空的，爱神首先要爱弟兄，这是教会的奉献，这是教会的传道。所以说这里就耶稣说的一切律法的总纲啊，你内心是不是一个倾向于上帝这个律法总纲的人，敬畏神爱弟兄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你所说出来的话，你所行出来的事也毕竟是讨神喜悦。我再说一下，不是说人凭着自己行出来做出来什么，因为人凭自己没有良善，乃是说你里边本质上是上帝重生的一个人，你敬畏上帝又爱弟兄，你就会不断的有善行和正确的言语。所以说一个人的内心是否真正在教会摆上自己的一切，尽力遵守主的命令，又支持教会的传道，又去供养神的仆人，你是在尽心尽力的坐在弟兄身上，还是只顾自己享乐不顾弟兄？所以说上帝命令从旧约到新约，从起初到末后，你发现从来没变过，从摩西到耶稣基督的命令从来都是一致的，对吧？一切律法的总纲，一切律法的总纲其实是看你这个人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明白吗？啊，第六节，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，打发他们去了，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。这样的人哈，将享受约书亚的祝福，约书亚祝福预表耶稣的祝福，在平安之后，在与仇敌征战结束之后，就要回到教会，回到帐篷吧，按照真理去过教会生活，这是我们一生之旅，我们一生都住在帐篷里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七节到第九节。马拿西那半支派，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，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，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。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，为他们祝福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带许多财物，许多的牲畜和金银铜铁，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，这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分同分。于是流便人、加得人、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，离开以色列人，回到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，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见摩西所吩咐得为业之地。干了三年，这里呢讲到啊，单独分给这个马拿西很多的产业，让他多得。其实呢，你会发现在这里是谁分产？约书亚分产，这就预表耶稣基督得胜复活升天，掳掠仇敌啊，将各样的恩赐分赐给教会里的人。你看以弗所书是吧？是不是？他升上高天，掳掠的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，然后教会里边有各样的恩赐。你不要把它想成属世的钱财，你可以想成上帝的恩赐、属灵的恩赐，是吧？啊，各尽其职，啊。然后呢，他们回去了。然后你会发现哈，这里特别提到了约瑟的后裔马拿西支派。我们之前看过地图啊，在无论是东河东还是河西，马拿西约瑟的后裔的那些地特别大，而且非常广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就从起初的时候上帝对义人的祝福，对义人约瑟嘛，临这些祝福必临在约瑟头上，临在那与弟兄什么呀迥别之人的头上，因为他们祖先比其他的人更敬畏上帝，所以他们的祝福就比别人更加的特别，更加的多，更加的大。这是在神家也是一样的，你对主的敬畏大，你在神家的付出大，你的信心大，你忠心大，你得的恩赐、能力、祝福、赏赐一定比别人大啊。圣经鼓励人去做与弟兄迥别之人，而不是鼓励你在神家摆烂，在神家不付出，不是的，圣经从来都有正面的例子。好，我们来看十节到十五节。流便人、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，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，那坛看着高大。以色列人听见流便人、加得人、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，在约旦河属以色列人那边筑了一座坛，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。 不会去攻打他们。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以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刘便人、加德人、马拿西半支派的人，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，就是以色列每个支派的一个首领，都是以色列中的军统领。他们到了基列地见刘便人、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，对他们说，好，我们来看这里哈，在这里提到那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回忆之后，建了一座特别高大的什么祭坛啊，然后以色列人听说之后就聚集起来攻打他们，不是普通攻打他们，说还要把他们都毁了啊。因为摩西律法有规定，若有人善感不听，擅自建坛，你把那个城都要除掉。你看圣经上有这种命令是吧，把城全部毁掉啊。然后呢，祭司以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也去了，十个首领同去，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都是附加的领袖啊啊。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，在这里以色列全会众非常注重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们不想被连累。因为后边说了那个拜皮尔的罪一直连累了到约书亚节结束的时候，还没有清洁净，那亚干连累老多人死掉，是吧？就是说为自己谨慎也为别人谨慎，别因为自己犯罪连累别人，也别让别人犯罪连累你，这是教会当中的原则。其实这个呢就跟约旦河东，你看当初那两个支派跟摩西说我们住在这边的时候，摩西当时就非常的愤怒，跟这个事情是有关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谨慎啊。所以说我们要注意，接下来虽然有一场打仗就剑拔弩张恨不得要灭城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上帝是看为好的事情。为什么这么说哈？就是有人在教会行事的时候看起来是违背律法，那么其他人就要起来责备，对吧？你感觉这个事情会违背律法，会让教会陷入罪，其他人要起来责备吗？但是那个人呢，你要给那个人机会，给他讲清楚，他要么悔改，要么把他自己这个事情讲清楚，我这个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动机做的，有没有违背律法。所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你会发现，那起来责备的人，起来攻打的人没有问题，那起来行事的人也没问题，双方都是为了敬畏上帝。起来责备的人呢，是为了神的家，为了教会的存亡，免得人的罪孽把所有人连累嘛。那起来助坛的人，他也没有罪，他不是为了不敬畏神，他是堵上漏洞，免得后来有人说哎，你这边不属于上帝，然后弄得都不信，对吧？所以大家都谨慎，大家各尽其责，所以最后成为一件美事，说啊，听着是感觉以为美，你们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只有当所有人心里所看重的都是敬畏上帝，都是爱弟兄，都不是善感行事的时候，那么整个教会才会蒙恩。但是有一点，无论是谁，你责备人的也好，你起来为自己解释的，你都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，在神面前，在会众面前把你的所作所为讲清楚啊。你责备人，你说一个人，你一定要有圣经根据，他为什么错，然后你起来为自己解释，你也要有正经的理由啊。而且在上帝面前是发誓的，我们在神面前说的。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，只要是全心爱主爱弟兄啊，如同自己，如同自己的家，为的是奉献支持，那么你在神面前就是正当的，你所做的神许可是也是从圣灵来的啊，你所做的就不是律法所禁止。因为律法是给那些不敬畏神、不真心的、假冒伪善的、贪财好色、充满私欲、黑心的人预备的，律法不是用来给义人预备的。所以说律法当中两条的，你的心是尽心尽意爱主，你又尽心爱弟兄，那么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就是符合这些律法的。你里边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啊。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用的合意啊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的、 不服的、不虔诚和犯罪的、不圣洁、贪恋世俗、弑父母和杀人的、行淫、亲男色的、抢人口和说谎话的，并且假设的或为别样敌正道的行为设立的，是不是？那假冒为善的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拿律法、拿安息日去捆耶稣和他的门徒，这个无效。那为什么耶稣说你离婚奸淫下地狱，你为啥不悔改呢？对不对？在今天教会当中也是，逼着那些真信的，逼着传道人把钱给那些假信的人，那恶人要包容，那教会里边的脚趾棍子要包容，这样的人用律法是魔鬼之子啊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。你全心全意爱上帝，你遵守上帝的律法，然后你竭力的奉献支持教会传道，没有律法会责备你，我告诉你。因为律法不是为辖制义人，不是为捆绑那些愿意真心悔改的人、真心信的人而设立的，律法是给作恶的人设立。你若是一个真正的义人，律法不会去捆绑你啊。所以说一个人里边的动机取决于他是什么人，而他的动机如何将决定他的言语行为是不是神所悦纳。都引用律法吗？那魔鬼之子也引用律法，对吧？耶稣说天地废去，律法一点一划不废去，那休妻的事不能废去。然后有那三子里边的那狗娘们，那假冒伪善的女牧师说了，天地废去，孝道永不废去，要给教会里的那些老人钱，对吧？他就违背律法吗？所以说一个人里边动机如何，他是不是真正敬畏上，他是不是爱弟兄，他是不是不黑心，他说什么做什么，上帝才把他评为义人或恶人啊。怎么分辨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属神啊？里边的动机嘛。你在神的教会，你的动机早晚会露出来。你只要真的敬畏上帝，你不是故意犯罪，你是愿意奉献支持，你又不黑心，神早晚会救你。你黑心的人，你装的多久，终究会把你丢出神的国啊。这是我们这些年知道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十六节到二十节。耶和华的会众这样说，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，干犯以色列的神，为自己作恶的操蛋，悖逆耶和华，这是所犯的是什么罪呢？从前拜皮尔的罪还小吗？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，直到我们，直到今日我们还没洗清这罪，你们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？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，他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。你们所在为业之地，若嫌不洁净，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，就耶和华的帐幕所在之地，在我们中间得地业，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，也不可得罪我们，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。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岂不是在那当面簿上犯罪，就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？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死亡。看这一段哈，你去责备人，你要攻打人啊，你得有符合圣经的理由和动机。全耶和华的全会众说，这是何等的罪啊！你要是不敬畏上帝，说哎，不就建个坛嘛，这有多大事儿？只因为你敬畏上帝，你才明白圣经说，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，干犯以色列的神，为自己筑个坛，这叫悖逆耶和华。说比尔的罪孽导致什么？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，直到今日我们还没有从他得洗净，这个事儿还算小吗？比尔事件是吧？你们今日竟不转头不跟从耶和华，然后说明日耶和华必将向全会众发怒啊！后边说了，你们有机会做，你嫌那边不洁净，你觉得那河东不好，你可以到河西来吗？又不是不行，只是不可背逆耶和华，也不可怎么样得罪我们，不能得罪神，也别得罪弟兄姊妹。记住哈，别得罪上帝，也别得罪弟兄姊妹。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，我们知道哈，把那本应该完全毁灭献给神的不献，最后使以色列人大便在仇敌面前，然后怎么样，可不就他一个人死吗？好多人死了。所以说你看这会众通篇的言论，显示出所有的会众很谨慎，很敬畏上帝，害怕一个人的罪孽连累整个会众，这种的心智是对的。因为第五节说嘛，你们要切切的谨慎遵行，是吧？ 谨慎遵行，爱耶和华，遵守他所有的命令，尽心尽意顺服他。只有到这种地步才会说这种话。另外一个两件大事哈，一个是比尔事件，跟摩亚人有关，是吧？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亚干事件，跟那些黑心之人有关，啊，连累全会众。所以说，中国人常说一句话，包括学校的老师，他们总会说，重要的事情说几遍？说三遍。我告诉你啊，圣经啊，一旦一个事说两遍，那就是重要的事情。圣经要一个事能说三遍，那就是呼到脸上了。所以说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你们应该谨慎遵守耶稣的命令，尤其是那些强调过两次或两次以上，一定要放在心上。啊，一个是比尔事件，比尔事件我们讲过啊，申命记的时候；另外是亚当事件。其实不是主动犯罪，那是被恶人陷到罪里，对吧？比尔的罪孽是摩押人，就是闲杂人用贪心情欲污秽神的教会，就是耶稣说称为弟兄是淫乱贪婪勒索拜偶像辱骂醉酒的，这个一定要赶出去。另外一个亚干事件，关键是什么？偷窃，把原本用来该奉献的从神得的这个大祝福自己光拿了享受，不给教会传道人奉献，自己拿享受高档生活，让教会过得苦，最后连累整个教会。是不是这两个事情到约书亚记结尾的时候还讲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事情我们这些年经历过，这不是说揪旧事，这事儿是大事儿。要不然到这里还说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在这个事上吃了大苦头了，我们知道吃多大苦头。他要不吃苦头啊，他不会说到今天还没结束了，还没洗净了，你知道这连累多重吗？如果没在这两个事上吃大苦头，他会提这个事吗？如果没在这身上死这么多人，他不会说就因为建一座坛然后都割了要把他们都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再也不想回到那种受咒诅的状态当中。瘟疫一日死了几万人，被连累败在仇敌面前，很多无辜人都死了。所以说这个就告诉我们，今天教会里边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外邦的掌权者，也不是这些不信的人，我们最大的仇敌是那些自称是牧师是基督徒却是贪财淫乱拜偶像，自称是基督徒却从来不真正奉献不摆上不支持神的家，只顾自己的黑心之人。这样的人永远不要和他相交。你跟他相交的时候，你容忍他的时候，就是你遭瘟疫遭灾的时候。所以说圣人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我告诉你，圣经里边凡提过两次的，那就是非同小可的事情。关于摩亚人闲杂人的事情，关于这个亚干连累的事情，上帝让我们教会这些年体会的特别深，所以我们要谨慎，我们一生一世要谨慎。因为我们又不是故意犯罪的，是吧？我们也不是黑心，我们从传道以来这些东西都竭力的摆上，也努力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我们干什么要被这些畜生连累呢？我们也不应该被这些不真信人的连累，所以说我们要谨慎啊。好，我们看21节，到29节啊。于是流便人家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中的统领说，大能者耶和华，神耶和华，大能者神耶和华，他是知道的，以色列人也必知道。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者干犯耶和华，愿今日你不保守我们，为自己筑坛要转从不跟随耶和华，或者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，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。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，特意做的，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子孙说，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神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这流便人加的人的边界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，这样你们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。因此我们说，不如我们为自己筑座坛，不是为献祭，也不是为献别的祭，乃是为你们 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，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、平安祭和别样的祭侍奉他，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。所以我们说，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，我们就可以回答说，你看我们列祖所住的还是耶和华坛的样式，这并不是为献祭，也不是为献别的祭，乃是为你我中间做你我中间的证据。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帐幕坛以外另做一座坛，为献燔祭、素祭和别样的祭，悖逆耶和华。我们今日转岁不跟随他，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。这段是解释哈。大能者耶和华，大能者耶和华，什么意思呢？上帝是全能的，神知道，以色列也知道，上帝知道，真正属于主的教会都知道，因为神住在教会中章嘛。我们当中任何人都要有这种心智，说我有什么事受质疑了，那我可以说神知道啊。另外一个发誓，我要是有歪心故意悖逆，那上帝别拯救我。什么叫别拯救？就没救恩啊。我要是建坛是为了啊做恶事啊，所以你看这是在会众在上帝面前宣誓嘛。如果这个动机不纯，为了不敬畏上帝，那就失去救恩呀。耶和华拯救嘛，就是耶稣的救恩呀，并且愿神追讨罪恶。说我们做件事情呢是有理由的，是为了堵住漏洞，免得日后你的和谐的人骄傲起来说，你看是吧，圣殿在门这边，你这合同的人跟上帝没关系，你们是外邦人。这样说完了之后，那河东人一想，哎呦，确实俺跟上帝没关系，俺这边有格子条河了，那以后就不信了，你知道吧。所以说他们这样做有没有正当理由？有正当理由，是避免后代不信上帝嘛，对吧。伊斯文说，造一座祭坛，不为献祭，也不为别的祭物，就是中间做一个见证啊。当后来有人挑事的时候，说你们不属于上帝的，我们就说怎么不属于啊，你看这个巨大的坛是吧，这就是见证啊。所以说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的理由是，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离开上帝、离开圣殿，也不是为了自立门户，而是能让我们的子孙继续跟上帝有关系，继续跟主耶稣有关系，免得因为这个约旦河这个世界上的，就是说免得因为这个地理缘故和人的一些别出啊，一些就是说不怀好意的言语，导致人内心软弱不再信，对不对。所以说这个坛故意建的高大，就是在河东河西之前做一个证据，就我们河东人虽然在河东，但是我们这个坛是仿着河西去做的，对不对。而且他们的言语中呢反复强调，不是悖逆而是敬畏，是因为舍不得跟神这种关系，是不是。这个理由上帝喜悦，这个动机上帝喜悦，跟河西的人起来攻打河东人那个理由是一样的，大家都是为了敬畏上帝，对吧。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都谨慎，连以后一些潜在可能发生使人绊倒的事情都想好了，那只有真敬畏上帝才会考虑这么远嘛，对不对。人也没有说到了河西想想怎么享受高档生活，好车好房好好吃好喝，先想的就是将来别出现一个事情让我们这边人信不下去了，是吧，是有这个事情吗。我们看三十节到三十四节，祭司菲尼哈和会众的首领，就是与他同来的以色列中的统领，听见流便人、加德人、马拿西所说的话，都以为美。祭司以利亚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、加德人、马拿西人说，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，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，现在你们就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。祭司以利撒的儿子菲尼哈和众首领离了流便人、加德人，从基列回来迦南地，到了以色列那里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。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，就称颂神，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、加德人，毁坏他们的地了。流便人、加德人给坛起名正坛，说意思是说这坛在我们中间，证明耶和华是神。这个事情之后啊，大家都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的美好啊。我问一下，是人看着美好，那肯定是上帝看着美好，两边都是上帝感动的，两边做的事都很美好，所以说他们就非常赞美上帝，说今天知道神在我们中间。什么叫神在一个教会中间？ 就是大家都敬畏上帝，都互相监督，免得有什么事情藏着，最后向上帝犯罪都连累嘛。啊啊，你有事藏着犯罪，你连累我，那就你不爱我们了，对不起，残忍嘛。在教会藏罪是残忍嘛？大家都不犯罪，都不互相连累，都彼此相爱，就是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。我不犯罪就救你们脱离上帝的咒诅，你们不犯罪就救我们脱离上帝的咒诅，大家互相不犯罪就救对方脱离上帝的咒诅。因为在神的家你要注意，非常有一件事情是，他并不像有的那些假教会的牧师说不要论断人，不要管别人的事，怎么着啊，他犯罪连累你，连累整个教会，你不管啊，是吧？你看皮尔事件，摩亚人连累嘛，是吧？还有什么亚干事件，怎么连累嘛？要说我们是一个肢体，肢体当中一人平安大家都平安，一人犯罪大家都连累嘛。所以说在这里你要注意，教会是一个整体，每个人不是单独存在的，每个人都要为了对方去考虑，就是别因为自己的罪让大家受亏损，对吧？那因自己的罪让他受亏，那亚干最后全家灭亡啊。来往上人，所以这个在以色列人眼中看为美好，然后就称颂上帝，就非常感恩嘛，原来大家都是敬畏上帝啊。所以说呢，为大家都属于上帝这个事情献上感恩啊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啊。河东河西的人，尤其是河东的人，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承诺，没有抛弃弟兄，而是为弟兄摆上一切，与弟兄征战啊，直到弟兄得平安。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私欲都定在十字架上。一个真心跟随上帝的人，就像河东的人为弟兄做那么多，他是不可能有私欲的。其实一个人在教会如果竭力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又竭力的奉献，竭力的去做爱弟兄，他的事情不可能是出于私心的，我告诉你。所以说还是那句话，律法是用来捆绑恶人，不是用来捆绑义人的，往上，因为义人已经为主摆上一切。律法是用来捆绑那些像犹大、基哈西、亚撒尼亚、撒菲拉这样的人，而不是用来捆绑彼得、约翰这样的人。一个人已经为主摆上一切，他就不可能有私心。三十四节，流便和加德子孙就为坛取了个名字，因他在我们中间做见证，因为耶和华是神。注意这两句话哈，一方面宣告上帝住在教会中间，一方面宣告自己跟上帝有关系，另外一方面宣告上帝是真神，上帝查看一切。河东的这个巨大的祭坛是照着河西的影子去做的啊，它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把河西的个祭坛活化到河东的人眼前，就是圣经说的把耶稣钉十字架，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面前，对吧？就这个祭坛让河东的人永远记住他们跟神跟以色列有关系，是因为献祭这个事情，是因为羔羊的血，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血牺牲所做成的救恩。所以说世世代代的这河东的人一看到这个祭坛，想到上面所献的祭，他就知道该怎么做，他就会每年坚持去圣殿去聚会，不断的去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去聚会听道，去为自己献上赎罪祭、平安祭、感恩祭。所以说河东的人所做的在上帝面前是美好的，因为他们敬畏上帝，因为他们爱弟兄，因为他们不愿失去跟主之间的这种关系。在这22章所发生的事情，无论是河西的人还是河东人所做的，都是为了上帝，都是为了弟兄，都是为了教会。这种事情是我们该效法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